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在上个礼拜我跟师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一趟啊。那师母其实今年有听说有三个月的假，但是她绝对用不完。那但是能够用一点啊，就很感恩啊。我们很感恩有机会到中国大陆一趟啊。那去的地方呢是在武汉啊。武汉呢有一个城市啊，武汉就是一个城市啊，他们的城市很大，他们的，所以中国你不要跟他讲人数啊，真的是一个城市可能就好几千万人，反正就是一个省都比台湾大很多啊。那我们去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黄鹤楼啊，我想在座的应该都有听过黄鹤楼啊，但是有去过吗？那是我第一次去啊。那在一楼的地方有一个人力牌啊，我就师母正好就凑上去啊，所以那这个就是师母，这个代表来此一游。那有同工问我说：“请问？”那边是黄鹤楼是在经过长江呢还是经过黄河？我说我地理不太好，但是我知道经过长江啊，因为我去这个地方有看到长江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到黄鹤楼其实很有名，是因为有好几个有名的诗人好都在那里写诗，有李白，有崔颢啊。那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了啊。那我们也到一个地方叫中山舰啊，中山舰其实这个名字原先不叫中山啊，但是这个舰因为是抗日，然后大家也被击沉，被日军的飞机炸沉了，然后为了要纪念孙中山啊，所以他们把这艘船打捞上来啊，然后上面就也命名为中山舰，然后把它建了一个一栋楼把它都包起来啊，反正我们在里面参观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参观了，其实这趟去其中一个名义就是因为李时珍他诞生500年啊，就是500年前诞生，然后他的日子是1518年5月26号诞生啊，所以我们是也借着这个机会去参观这个李时珍的一个纪念馆啊。那周遭有一个中台湾人去那里投资了一块地，然后就把它取名叫李时珍的类似所谓的药草一个园区啊。然后我就跟这次有一些同行的人我们一起去逛啊。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右边数来第二位啊，那个人呢虽然相片很小，但那个人呢他是第一次去的，然后他在逛药园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怎么有9位啊，那个导游就说你是第一次来的吗？他说是，他说你很厉害，其实站在你的脚下方就是一个酒窖啊，所以我们就是这四个人就站在那个酒窖的入口处啊，拍了一张啊。然后进去呢就有一些免费的酒可以喝啊，试喝啊，那你要喝多少都可以啊，但也不好意思在那里喝到醉啊。那其实呢就有一个药酒呢叫做一代佳人啊，师母就很喜欢那个一代佳人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就把一代佳人带回台湾了。啊，但回到台湾呢我就听到一些很，最近我们不在的时候好像台湾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不论怎么样也是我今天要问大家的，你快乐吗？你幸福吗？我希望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过得幸福又快乐。在这一趟里面呢有一个小见证要说啊，就是这里面的穿黑色衣服那个男生呢，我在机场上就跟他聊天啊，那我就说我就问他，很大胆的问他说你几岁啊，因为男生嘛没有关系，我就问他你几岁，不是女生问他年龄，我说你几岁，他说他70岁，我说你看起来不像70岁耶，哇你怎么这么会保养之类的啊，反正就是跟他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我当然把我的职业跟他说我是教授，因为讲好了我们出去不要讲到特殊的身份啊，传福音，因为现在大陆很敏感。然后在还没有上飞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 就站起来说：“牧师好，师母好。”我想说：“哇，怎么还没有出门就已经露馅了？”这样子啊，原来这一位这个人是在同诗会，就是我们去年同诗会在这里受洗的时候，他有第一次来到松恩堂，所以他有看到牧师跟师母啊，他知道我们的身份，叫牧师、师母这样子。那旁边这个穿黑衣服，就是黑衣服这个男生呢，他说：“啊，你是牧师？”我说：“是，我不单单是教授，我也是牧师。”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说：“他也是基督徒，他12岁就受洗了。”感谢神！所以我觉得神做的事情是奇妙，连我们去休假都可以碰到基督徒啊！更妙的地方是啊，他们其中有一个旅程去参观那个佛教圣地啊，就是四祖、五祖的地方。那我们都在外面聊天啊，那发现在外面聊天的就好几个基督徒都在外面聊天啊，原来基督徒不进去里面，都在外面聊天啊。其中有一个我就递名片告诉他我是中央大学教授这样子，结果在吃饭的时候那个人就跑过来跟我讲说：“哎，牧师啊，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就说你是微生物的专家啊，然后请有空到我们花莲啊，我有一些产业的合作需要你帮忙。”我心里在想说，我几时告诉他我是微生物的专家，我只是告诉他我的名字啊。啊，原来我想他一定是上网去查这个人是某某人这样子，他的专业是什么啊。我觉得很奇妙，就是神做事情是超乎我们想象。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因为我们早上一起床，你眼睛一打开，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可以让你抱怨的事情，同意吗？不会很困难找到让你抱怨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黑色这几个字我们一起来读，来，幸福的人很少抱怨，抱怨的人很少幸福，同意吗？同意。你希望成为哪一种人呢？啊，幸福的人，是，我们都要成为幸福的人。我们确实要找抱怨的事情，只要你随便张开眼睛随便想的都有，但是神要我们成为幸福的人，幸福的人很少抱怨，不是我们没有感觉，不是我们没有看到问题，但是我们对神却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解读。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成为幸福的人，不是阿呆阿呆的，而是我们跟神是连结的。因为在以色列的百姓在走旷野道路的时候，神喜欢这些百姓抱怨吗？不喜欢。他们有没有抱怨的理由？有，但是上帝不喜欢他们抱怨。所以我们一样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减少抱怨。好，要抱怨的理由很多，随便听到一个就是连香蕉1公斤1块钱，我想说有这种事情吗？台湾香蕉前一阵子不是很贵吗？怎么会变1公斤1块钱呢？啊，然后天气也很热啊，我们在那边气候还算凉爽啊，所以回台湾就觉得哦，真的好热啊。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就是我们上就是听到这种恐怖情人的事件，好几个都好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发生这样子，然后这个不敢描述里面的内容，反正就是听起来就很可怕这样。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难道这些人原先就是这个样子吗？难道这些恐怖情人看起来就很恐怖吗？不会啊，你上网去看他，我记得有一个男生长得还蛮帅的，然后身上的肌肉很结实，哇，真的是帅男，就是就看起来跟我们也差不多，甚至更棒，就是他的外表的条件看不出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难道是被环境影响被迫的吗？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非常熟悉这个经文，但是我还是要请大家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常常说盗撒旦呢，他的长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若懂圣经，你会发现撒旦长的样子是像天使一样，是像光明的天使。因为撒旦是天使长， 天使长是比天使还要更漂亮的天使。但是我们若对神对撒旦不认识，就有可能被骗啊。所以这里又讲到圣经里面称呼我们为羊，你知道羊看起来有没有觉得有点笨笨的？你有没有觉得羊有点笨笨的？好，就是还要牧羊人啊，他危险的地方还要牧羊人去把它勾回来，就是羊看起来真的像笨笨的。为什么圣经用羊来比喻人呢？因为我们对灵界的事情不清不楚，所以很容易被骗。好，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都要跟神紧紧相连，紧紧跟随神，不然的话很容易被骗。你是否也有感觉到情绪很不好的，就是走不出来，情绪低落的时候，而且怎么样都走不出来？圣经有一句话来提醒我们，情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来读箴言十八章十四节，来，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的情绪低落，低落到一个地步，它对你的影响胜过于身体的疾病。换言之，我们若可以掌控我们的情绪，身体的疾病也没办法影响到我们这么大。但是若我们没办法来掌控我们的情绪，有可能急或身体没有那么严重的病情也会导致不好的结果。所以情绪的控制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是被你的情绪掌管呢，还是你能够掌管你的情绪？这边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耶稣有没有情绪？有。耶稣是掌管他的情绪，还是被他的情绪掌管？应该是，好，你说他是神，应该是可以掌管他的情绪。那我们呢？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很多人我听到的是，来到教会，很多问题他也祷告，他也来参加主日，也参加小组，但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我今天希望可以给你一点答案。因为有一句话叫做魔鬼藏在哪里？细节里。我们细节常常是被忽略的，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所以我今天呢，期待大家像侦探一样，跟牧师一样，像侦探一样寻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魔鬼，把这些魔鬼找出来，把它赶走。因为耶稣给门徒权柄赶鬼，所以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是可以赶鬼的。好，但是呢，你若不知道鬼在哪里，请问你要赶谁呢？你只能赶人啊，不是赶鬼。你只能看到这个人很讨厌，需要把他赶走。你不是在赶鬼，你是在赶人。所以我们要知道魔鬼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把他赶出去。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主日交在主你的手中，将以下简短的时间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魔鬼藏在什么地方。主啊，也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权柄能够斥责他离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丰盛。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首先我们要明白撒旦是有能力的，他有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他，不能小看他。我看到最近发生这边可怕的新闻，就是这些人就是忽视到撒旦的作为，而且成为他的辱，我们称为他的辱物啊，所以被他影响却不知道。我们来看看撒旦有什么能力。第一个，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说，巫鬼无论何时看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请问马可福音第三章是耶稣才刚出来要传道，还开始找门徒，但是鬼一看到耶稣就知道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巫鬼有属灵的洞察力，他知道谁是神，谁是可以被骗的。若我们对撒旦不认识，就有可能被他骗，因为我们分辨力不足。 但是鬼他有分辨力，他一看到，哎，这个是神的儿子啊，那些人很好骗，因为这些人都不读圣经，这些人来教会啊就不好好听道，这些人就是在看手机，这些人就是在想等一下要吃什么啊，我不是在骂你了，不要对号入座啊，牧师只是在提醒你，这样子魔鬼可能会这样想说啊，这些人最好不要专心听牧师讲道啊，这些人最好讨厌牧师啊，反正牧师讲的对他都没有帮助啊，我就得逞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乌鬼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又知道什么是他要的作为。所以我刚刚讲说乌鬼是有能力的，他能够辨别哪些人是可以被骗的，哪些人是可以他利用的对象。耶稣就说没有人可以到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把壮士捆绑起来。这边壮士预表的就是撒旦，因为已经有很多人被掳了，我们一个认识神认识神真理的人，我们第一个要自己得着自由，第二个我们要去传福音，让那些被捆绑的人能够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捆绑恶者才有可能让这些人得以自由，所以捆绑壮士很重要。我们知道撒旦的作为是什么，就是使人没办法分辨他的作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作为，所以就不知不觉就陷入到他的里面，我们就为他所利用。举例来讲，撒旦的作为是什么？刚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很多人在骂，有些人就骂耶稣说你是靠鬼王在赶鬼，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撒旦怎么会赶走撒旦呢？其实撒旦是很团结的，从哪里看出团结？他们有一致的目标，一致的目的就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人，他们是做同样一件事情。求神来帮助我们，教会在推动这些公投也是希望教会界能够团结，团结能够在价值上我们要站立得住，不论将来公投案是不是能够成立，将来公投案是不是能够通过，我都不管，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要做的，就是我愿意站出来在这些价值上来表明我的立场，这是人要做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结果是神要做的，我们只做我们能够做的这小小部分。当然教会绝对不会强迫大家一定做要做这样的事情，只要你有意愿希望能够站到圣经的价值上表明你的立场，你就去签这个联署书，然后你也不用很辛苦寄到什么地方去，你就教会会收集起来一起帮大家寄。那我们去明白撒旦是团结的要来伤害人，那他做的方式他的作为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叫做自相纷争。你知道吗，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卡关山跨位修探，听不懂台语的跟你道歉一下啊，听得懂台语就知道牧师在讲什么。撒旦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啊，让你们自己这样骂自己弟兄姐妹，比起攻击啊，一个家里面让他就很开心很快乐，自相纷争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就是撒旦就有做类似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相纷争不是来自于神，彼此相爱是来自于神，彼此纷争不是来自于神，这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不论在个人、在家庭、在教会、在国家、在国与国之间，都在自相纷争，这都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举目去看这个事情，却发展得非常的快速跟猖狂。所以我们先讲个人，个人里面我们要注意到，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会被撒旦影响，信耶稣的也会啊。你说牧师你讲这个吓死人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要警醒，要知道撒旦的作为。举例来讲，标杆人生大家可能听过这本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华里克牧师，你也知道他也听说前一阵子他的儿子也自杀啊，你说哇这个好没有见证啊，是基督徒啊自杀这样子。我不是在这里嘲讽跟嘲笑，我只是告诉大家，不论你信主不信主，都若不清楚恶者的作为，一样有可能被他给毁灭。在我来到松恩堂之前的教会是平镇浸信会， 当时里面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啊，他也是，他还读神学院，也是自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细节我当然不讲，就是我只是很多的这种事情，大家不愿意宣扬啊。你说哇，这信耶稣还当传道人，没有见证还自杀？我不是要站在这种说风凉话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讯息，而是让大家去注意到恶者的作为，不论任何的阶级，他都要攻击。破坏教会，就是那些认识圣经的人若不清楚都一样会被利用。举例来讲，我们读的经文是从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十节开始，但是前面一到六节在讲一个故事，就是呢，这一群对信仰很坚持的人，他们就看到说圣经里面有讲哦，旧约里面有说哦，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其他事情的，要专心敬拜神。好，圣经里面讲说不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人就开始添加很多的内容。我刚刚讲说人就添加许多的内容来取代神的意思。举例来讲，我们都有听说，当你到有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守安息日到一个地步呢，是不能去按电梯，对不对？每一层楼都会停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绝对不会讲不能按电梯，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电梯，哈哈。但是你会看到人就开始在里面添加很多的东西。可能在耶路撒冷安息日的时候，你也不能吃热食，因为厨房不能开火啊，都要吃冷的啊。你会知道，哎，我要讲就是说，人开始加了很多的条例。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这一群人就想要看看耶稣在安息日会不会治病啊，就是帮人医病啊。耶稣就很生气，看着他，就对那些人就说：“你们心里刚硬。”忧愁的说：“你们心里刚硬。”然后就对那个病人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因为那个病人手是枯干的哈。然后那个人手一伸出来，病就好了。然后这些人就很生气，这些人很生气，不会说很高兴这个人病好了，而是很生气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所以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除灭耶稣。我们都知道这绝对不是神的作为，是恶者的作为。另外有一群人啊，他听到耶稣可以赶鬼，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啊。你所以后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有讲说，世人一切的罪，一切的污孽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赦免。那请问什么是亵渎圣灵？太模糊了嘛。但是这里不模糊，因为在后面有三十节这么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什么？他是被污鬼附的。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的，换言之，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污蔑，污蔑圣灵的工作就是亵渎圣灵。你骂耶稣，在以耶稣的角度来讲，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可以骂圣灵。我行的这些事情不是依靠我自己做的，是圣灵做的啊。所以这些人说你是靠着鬼王做的，所以耶稣就讲说，你们亵渎圣灵，不得赦免。那牧师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因为在教会界里面到目前仍然纷争不断啊，福音派的在骂灵恩派的，灵恩派的在骂福音派的，结果在那里争来争去，都讲对方的缺点。那我要问大家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请问松恩堂是什么派？你说松恩堂是我告诉你，松恩堂不是柠檬派，也不是苹果派啊，松恩堂不是福音派，也不是灵恩派。我要告诉大家说，松恩堂不要给自己一个框框，我要福音派的优点，我要灵恩派的优点，都在松恩堂。我要福音派的缺点，离开松恩堂；我要灵恩派的缺点，离开松恩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就跟随神就对了。神不会让我们去分，请问上帝爱福音派的人吗？ 爱，上帝爱灵恩派的人吗？那为什么要彼此相争呢？彼此批评，彼此论断，都不是神的心意。自相纷争是谁的作为？撒旦的作为。我们若不明白撒旦的作为，你就在那里，他说的有道理，他说的有道理，他们很坏，他们很烂。松恩堂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很严肃的告诉你，我们不要去批评别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给他的特殊的任务，只要他行在真理当中，我们就为他们祷告。若他们若有偏斜，也为他祷告。我们不要站在审判官的角度来批评教会。假设他是圣灵的工作，你就怎么样？亵渎圣灵。我不希望你将来上帝跟你说，你为什么要亵渎圣灵，为什么要批评我圣灵的工作。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怎么样？不要批评，多多祷告。为什么？有上帝有让你坐在审判官的位置去做这样的事情吗？没有嘛。我刚刚讲说，松恩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福音派的优点，我们要学习灵恩派的优点，我们要去除福音派的缺点，我们要去除灵恩派的缺点，这是我们要走的目标。那到底是什么派？没有，我们就是紧紧跟随神的教会。在职场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把自己我放得很大。当把我放得很大，不论你在职场在哪里都是问题呀。在职场上把我放得很大，在哪里可以看出来？我第一个，我们讲正面的。我看李时珍所以那么有名，被大家纪念，就是他不藏私，他把他最人生的最重要的精华都把它写在那本书本上，然后的叫《本草纲目》，都写在那上面。这个分门别类写得非常的清楚，当然对人也是很多的帮助，所以就成为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名著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中医也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很多的老师傅呢，他一定会有一些医病的一些药方，对不对？请问那个药方他会公开告诉别人说我是怎么做的吗？当然我们现在要求很多的配方抓药都要清清楚楚的才可以是药方去抓药，但是呢，我们知道可能中医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传旨不传贤，好，就是可能会有这个问题，那这就是一个中医的危机。那这也是一个帮自己放得很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再讲更清楚一点，就是在职场上里面，若是一个人他会威胁到你的位置，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怪怪的啊，或者是你的长官看到你会威胁到他的位置，他对你的态度会不会觉得怪？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职场？对某些传道人来讲也是职场。当一个主任牧师看到下面这个小弟兄，哇，这个潜力无穷啊，哇，对我的威胁，我主任牧师的位置啊，我要想办法把他给赶出去。若我们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把我不断的放大，不论你在哪里都会有问题，不论是在职场、在教会、在家庭里面一样，夫妻也是如此。最近那些恐怖情的案件呢，啊，基本上我的结论就是把自己的感觉感受到放大。若你没有满足我，你伤害我，我就要让你付上代价。啊，当然情绪也是失控的，啊，占有欲会非常的强。我昨天跟在社区在那个松恩样的时候呢，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可能是面临交往的时间，你有可能被拒绝，你有可能就是反正碰到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然后我告诉大家，就是祝福啊，取代这个伤害，不要用伤害别人，不需要。当这个人他拒绝你的时候，你就祝福他找到他人生最适合他的伴侣，跟上帝祷告。同样的，你也是，神一定会为你预备 最适合你的伴侣，虽然这个人拒绝你，不代表你是人生是被拒绝的。我要给年轻人这样的观念，其实我要给在场的若有感情上的问题也要有这个概念，大部分没有，不过涉亲的还没有进入婚姻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你在交往感情的问题的时候，你有可能被拒绝，但是就是祝福对方。我觉得从神而来的爱就是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伤害你的人、拒绝你的人，也要爱他、祝福他。你说这是与圣经有根据吗？有没有根据？有根据，简单来讲就是什么？用祝福取代咒诅，用凡是对你不好的人一样是祝福，就是这是神的原则。好，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原则。所以这些被情绪掌控的人，他就会做出伤害人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如何来捆绑壮士，我觉得这也是进入到一个重点，我们怎么样捆绑壮士。当然我们要认识神，得着神的能力，也认识神的作为，除了了解撒旦的作为，要认识神的作为，你才能够捆绑壮士。我们来读一下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是以赛亚书6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既然是要捆绑撒旦、捆绑壮士，你绝对不能依靠你的个人的力量，你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是圣灵帮助我们去捆绑撒旦。所以圣灵是因为灵对灵嘛，你如果不可，你不可以凭你自己的肉体的这些能力去做。所以圣灵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分辨什么是神要做的部分，也能够分辨什么是人要做的部分。什么是神要做的部分，什么是人要做的部分。举例来讲，你希望一个人得拯救能够进天堂，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意思。然后呢，你要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没办法蒙拯救上天堂呢？原因就是他们不怎么样，不信，对不对？那不信，这个信是谁要做的？人要做的。信不是神要做的。神预备美好的食物啊，举例来讲，你要吃你才能够得着那食物的好处，吃是人要做的。上帝预备美好丰盛的宴席，人要信才能够吃。信就类似吃这个动作一样，才能够得着神要给我们的帮助跟祝福。很多人来到教会跟神祷告，却停留在这个盲点里面。什么盲点里面呢？就是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做，他要神做的事情，其实神说那是你该做的事情，就是没办法分清楚，所以一直在原地打转。举例来讲啊，什么事情是神要做的？我们就举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大卫知道有一件事情是神要做的，不是他要做的，就是虽然扫罗不断的欺负大卫，大卫仍然坚持一件事情，有些事情是深渊在主，让主来做。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断定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是当我们被错待了，帮我们被欺负了，请问神会不会为你伸冤呢？我们都说会，但是你真的有让神来做吗？还是你很生气，上帝我看你都没有在做，我来自己来做。对，我们大部分都是采取这样的行动。第一个你做的就是气嘟嘟啊，非常生气，气人也气上帝啊，你为什么拖延不做？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做事的方式， 我自己身上里面，刚刚讲说在职场上里面被错待，在教会里面也被错待，但是我愿意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以善报恶。当我以善报恶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不断的在提升我，神在为我伸冤，神在为我铺路。所以我认识这位神是亲身的经验跟经历，我也期待你就像大卫一样，让神，第一个你不亲手加害这些伤害你的人，让神来做。在去大陆以前，我跟师母去上了一门课，这门课里面讲到基督再来，基督再来里面他用了很多启示录的经文，其中有一个经文在这一次讲到里面就进到我的里面，也就是今天大家读的金句。那大家读的金句里面呢，要找到相关的图案是蛮难的，就是你看到一般耶稣手上拿的都是什么杖嘛，你比较少看到耶稣手上拿的是镰刀。但是刚刚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伸出你的镰刀来，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我的感动，今天神要告诉我们，松恩堂收割的时候到了。然后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镰刀是从上面丢在地上。请问，把镰刀丢在地上，怎么样进行收割呢？怎么样进行收割？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要明白什么是神要做的，什么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我们期待上帝你来收割，但是上帝说我要你来收割，结果两个人没有达到共识，有没有收割？没有收割。就是我们能够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上帝要做的，什么是第一个。我们知道神要收割的一件事情就是伸冤在主，伸冤在主就是恶人的收割。在启示录19章15到16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他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我们知道酒榨就是葡萄熟的时候你去踩它会流出葡萄汁，请问葡萄汁是什么颜色？红色。你就会看到很多的戏剧在表演的时候，见血的方式呢，就是挤一点番茄酱，挤一点葡萄汁在上面，看起来就像见血了。所以葡萄汁看起来就像血一样，就是我们领圣餐的一样，是以葡萄汁。然后在启示录14章20节里面说，这个酒榨踹在城外，有血怎么样从酒榨里流出来。这预表是这个人是不是恶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也不用亲自来报复跟报仇，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跟我们有关，就是义人的收割。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称呼义人为麦子，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经文刚刚好像也读过，不过我还是期待大家再读一下。就是当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讲出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从人的角度来讲，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所以这里说，人说还有，不是还有4个月吗？还没有到。请问你会不会常常觉得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还没有啊？这个人还没有到啊，那个人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信主的时候，还没到，还没到。但是我觉得耶稣在当时就跟门徒说：“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这边讲的庄稼已经熟的，不是在预表当时的稻麦熟了，是预表这些人要准备信主了。弟兄姐妹，你周遭的亲人，过去你传福音很久都没有信耶稣，今天牧师要告诉你，他们的时刻到了，他们要信主的时刻到了。兴奋吗？兴奋啊！兴奋的要读这个经文。我们来读马约翰福音4章36节。来，收割的人得工价，
积蓄无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因为
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时刻到了，是要他们要信主的时刻到了。但是是谁要带他们信主呢？这里说收割的人得工价，预表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要成为收割的人。就好像得人渔夫，得人渔夫是耶稣捕鱼给你吗？ 不是，是我们捕鱼，然后网子里面有什么？许多的大鱼。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神要我们去收割，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当启示录里面十四章说那个天使把镰刀丢在地上，然后就收割了，我在想说，若我们看到镰刀在地上，请问你要做什么事情？把它捡起来去收割啊，不是看着镰刀在地上说啊，收割了收割了，你去收割你去收割你去收割，不是，每一个人就把那个镰刀捡起来去做收割的动作，因为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我们要成为收割的人，这是神的心意。神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若是都由上帝来做，我们就翘着二郎腿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是上帝去做收割啊，我们在家里翘着二郎腿，反正已经信耶稣了嘛。但是那不是事实，我们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去做收割啊，因为神常与我们同在，神叫我们去传道，神也给我们医病赶鬼的能力啊。所以去收割以前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先制服你的心啊。我们来读箴言16:32，来，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子心的换言之，你要赶别人的鬼以前，先把什么？你里面的鬼赶走。你说牧师，你讲我里面有鬼啊，你得罪了我，我今天受伤了。我跟你讲，你受伤就是你里面有鬼。若是一个健康的人，不会因着牧师刚刚讲的那句话受伤。我们里面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些领域是让魔鬼在里面做事情。没有错，我们是属耶稣，我们是信耶稣，但是我们里面若没有圣灵的光照，这些问题一直抓住我们。很多人说我才不要信耶稣嘞，我看到你们这个样子，我干嘛信耶稣？脾气那么坏，控制都没办法。我就昨天讲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昨天跟年轻人讲说，很多人哈情绪是压抑的，一旦喝了酒就借酒怎么样装疯，其实借酒装疯其实是借酒来泄发他里面的真实的自己啊。很多人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才能够抒发他里面的感觉？其实真实的自己是透过他的歌词里面显露出来的。哦，唱那一首说啊，心书下郎在哈，其实他真的是很苦啊。他唱那一首歌的时候很有感觉，因为那就是里面的心声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要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不要被有情绪掌管，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啊。所以我们来看看门徒是怎么控制情绪的啊。有一天耶稣他们跟门徒出去的时候，然后有些人就不接待耶稣啊，所以在路加福音9:53-54，他们的门徒雅各跟约翰看到了，就说主啊，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了，像以色列啊，像以利亚所做的。以利亚祷告不是天上降下火来吗？是。所以这些门徒，你觉得这门徒有没有控制他们的情绪？没有。那你觉得耶稣有没有控制情绪啊？我们从哪里看出来耶稣有在控制情绪？我记得有一次聚会完的时候，有个姐妹跟我说，其实我们不要怪犹大，犹大其实也做了功劳一件啊，因为他没有卖主，我们罪都没办法得赦免，所以呢他的帮了我们一大忙，就是让耶稣上十字架。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哈，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犹大的功劳，是耶稣自己要上去的哈，耶稣自己愿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哪里看出来是他自己要上去的？因为当别人在抓住耶稣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就把那个 一个仆人的耳朵割掉，对不对？好，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好，然后就又有在一个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想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我不能求我的父亲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解救我吗？可不可以？可以啊，他是神的儿子啊，神所有的资源都是属乎他的儿子的。十二营天使算什么？那你若懂圣经，我会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一个天使就可以把所有人都消灭掉了，知道吗？你说不知道，你回去看圣经。我要告诉你，一个天使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十二营天使难道不能保护神的儿子吗？绝对可以啊。那我再告诉你，耶稣怎么样控制他的情绪？你知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透过什么来创造的吗？通过他说的话。我要告诉你，耶稣怎么控制他的情绪？耶稣只要没有控制他的情绪，说你们一堆死人，请问这些人还可以活吗？那不可能活嘛，就躺在地上都死了。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于神的口所说的话。请问耶稣有没有控制他的情绪？哎呦，而且控制得很好啊！我们这些人都得以存活。其实神的大能是隐藏在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是我们没有被圣灵开启，没办法进入去得着神要给我们的丰盛跟丰富。我们以这个当例子，我们知道有一个血肉的妇人摸了耶稣身体就好了，病就得医治。耶稣说：“谁摸我？”门徒说：“那么多人挤你碰你，谁摸你啊？”他心里后面没有加一句话，神经病哎，不敢讲。他想说：“这么多人碰你，说谁摸你？”但是耶稣知道，这个人是凭着信摸了耶稣以后，就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流出去。耶稣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流出去，跟一般人的碰不一样。但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这句话大家也读过很多遍，也看过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到底是信是重点，还是灾病得痊愈是重点，还是平安是重点，还是女儿是重点？很多人对信是得到重点，但是很多人来到教会说：“上帝啊，我也相信你啊，我也跟你祷告啊，为什么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信是重点，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你有真信吗？我要告诉大家，真正最重要的是信要插在什么地方？插在神的身上。信要信神，不是信神所赐的平安、痊愈、身体健康。为什么？就像我刚刚前面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拥有的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属乎他的，那种身份是得着所有的，不是眼睛所期待看到的身体得医治、什么得平安，那些都是附属品。若我们对这位神的信仰在于我有没有得医治才能够得到平安，我有没有得平安才相信这位神，而却忘掉我们最要重要的是跟神成为一个儿女神的关系。若没有跟神紧紧相连，成为一个儿女的关系，你永远活在缺乏当中，永远觉得不够跟不足。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份，请问他知不知道在天父的家中他有什么就有什么，在地上他可能要什么都没什么，但他心中是不是觉得很缺乏？没有啊。耶稣有觉得很缺乏吗？没有啊。那请问耶稣很富有吗？你说有啊，但是耶稣身上有带很多的金钱在他身上吗？没有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这最关键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得着神儿女的身份。因为得着这个就得着一切。请问那些血肉的妇人摸了以后他的病好了，请问他现在是死了还是活了？他一样生病走了，离开这个世上。但是重点不是他的病有没有得到医治，是他得着了神儿女的身份。因为拥有这个就拥有一切。 你手上有没有镰刀？好，镰刀是什么？感谢神，我觉得镰刀就是最近牧师跟师母上课的内容，就是从怀疑到相信。这个从怀疑到相信，我的感觉是神要给松恩堂的一个镰刀，这个镰刀就是要收割灵魂，能够让我们在传福音上不是手上没有工具，是手上有一个工具就能够传福音。好，因为你跟人家传福音我相信也很久，你跟你的亲人传福音很久，但是他们信的比例很低，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手上缺乏工具。求神来光照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教会会推这样的课程，在6月的17、18号小组长的营会里面我们也会介绍这个课程。好，那我不知道时间许不许可，我放这个影片给大家一个简短的概念。来，
如果拿基要真理去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呢，别人不容易听进去，是因为他已经踩在承认有神的角度啊所编写。我说的基要真理就是刚开始的那种一般的基要真理。那这个踩在承认已经有神的角度，是因为这些很多的一般基要真理呢，刚开始的这个基要真理都是从外国翻译的啊，所以在外国欧美人来讲，耶稣啊、上帝对他们是以前就知道的，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民间信仰。好，但是对我们华人这么多民间信仰的，其实刚开始就说那为什么你们那么霸道，所以就会有一些因着不一样。那这个东西呢，刚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说哇，这个看起来就是我们本土化。因为尤其我们第四课讲清楚了民间的神是什么，所以也带了很多人开始他就敢不再算命，而且他开始知道这位是神。那个翻转有时候在时刻当中非常快，有的拜了几十年的清晨4点叩叩拜的起来的，结果待课上完就信主。所以其实在这个工具里面我也感谢神，本来是我一个人经历这个工具的能力，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在对的时候其实是展开一个平台那什么平台呢？就是我跟你聊天。那聊天你要用什么话题来聊天？其实要有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又不能只是一点点，因为很快一个钟头如果我要跟你聊福音，其实你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比如说我说这位是神，你说为什么所以我讲一个真理呢，这中间就漏更多的问题。那为什么你这位是神，那我信的那个是什么？所以不讲还好，一讲问题更多。所以很多基督徒想用一顿饭的时间就要讲清楚，结果弄得面红耳赤，还有别人更是觉得排斥。你看嘛，我就说我都没有，你就没有讲到答案。所以我们其实缺一个说清楚、讲明白的一个工具——福音。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具，其实是跟在各个福音预工或者不是福音预工的活动，混上喜庆了。任何流失者，我们就拿这个再来一对一，说清楚、讲明白，就减了很多未信者跟很多的福音预供活动的流失者，他们就回到教会。而且我们还减了一些人，就是在教会后来又远离教会的人。他会远离，就是因为他信仰还不清楚，就远离了，可能也受洗了。那这样子远离的人更难再重新回到教会。可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们也有很多是用一对一这样子的信主。大概我们的对象60%是未信者，30%是远离教会的基督徒，所以很比例很高的。尤其有的师母，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关怀工作，师母最辛苦，但是关怀做很多他就是不进来，那不关怀也不行。好，其实他都是缺了那个点，就是信的点。那从怀疑到相信事工这个工具就可以把这个补足。所以这个工具其实是个小螺丝钉，可我们也称它是一个游击队又是小螺丝钉，就你这个福音吃喝活动留下流失的，不进教会名单，我们已经教会有了，我们就跟上去跟他一对一。然后你说那谁要听时刻，那我们的装备课有教导，就说对时刻，人家对方一听就是会不会很觉得很多，你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试上一课2小时，上了以后如果不喜欢千万不要继续再上然后上完10课以后也不一定要信。那对方心里想好吧，我就 两个小时给你，我看看你要讲什么东西。就第一课《创世纪》，从科学的角度看见，当时摩西不是自己幻想有一位神写的，啊，因为他讲的创造原理。到今天科学发达，当时摩西的时候科学是不发达，到今天科学发达还吻合。所以我们这样子在带领未信者的时候，是从他的平台，他看懂哇，圣经这里面这位上帝真是创造的神，所以他开始啊，第一课上完以后，他都不会再想说我第二课要不要来试上，问他要不要上第二课，他当然要，当然要哈。那通常未信者的反应，上到第三课、第四课，他说我每周来期待要上这个课，那就是说是因为这课程的内容的结构是从他的角度，而且又看让他看到这位神的大能，就不是我们基督徒嘴巴说神大能他就能够接受，是有条理而且有证据，还有千年预言应验的等等，这些一些很多的组合，那主要的东西都从圣经出来。所以对方对这一本圣经，因为圣经都不是带领者自己在写，对不对？也不是基督徒写，他就会开始对圣经说哇，对耶，居然千年到今天还吻合，所以他就对圣经折服，对圣经折服，他当然就是等于对上帝折服。所以是这样子循序渐进带一个未信者，未信者清楚明白信的理由，他就进教会了。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讲到就到这边，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来唱回应诗歌哈。那在我们大家可以站起来，那我再讲一个见证哈。见证就是说，你也知道牧师常常在呼召说哪里不舒服要为你祷告得医治这样子，那确实好像得医治的不知道多还是不多哈，但是确实有人在礼拜三祷告会里面做见证哈。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或许牧师在做这个医治的祷告，神没有马上医治你，但是确实也有人因此得医治，我们献上感恩啊。那今天牧师要为有些人来祷告。第一个就是你一直活在负面情绪的人啊，负面情绪就是走不出来，你的情绪影响到你的头也很不舒服啊，这些人啊，我觉得今天上帝要来医治你。